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很感恩的是，空中辅导礼拜一的节目内容呢，是有关于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教导。那过去几次呢，我们已经听到袁大同老师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一些分享跟教导。那在今天我们再次的听他的教导之前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要留意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失败的教育造成孩子负面的行为。孩子他会说谎呢，是因为父母对错误的反应过大。那我们的孩子容易生气呢，是因为父母很少鼓励他们，而孩子唯有在犯错的时候呢，才能够得到父母的关注。另外呢，我们说孩子不敢为自己表达或者是发声呢，那是因为从小父母就当作亲戚朋友面前责骂他，就算是在亲戚面前呢，也不给孩子留面子，所以呢，孩子就不敢表达。我们的孩子，如果你发现他自尊心很低的话，那是因为父母总是以教训来代替鼓励。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呢，那是因为父母只会命令他们，而不重视孩子内心的感受。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的孩子有霸道无理的表现的话，那是因为孩子们从父母或者是跟他一起住的人身上模仿而来的。如果你发现孩子嫉妒，那是因为父母总是拿孩子跟别人比较的缘故。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的孩子非常的胆怯的话，那是因为父母总是第一时间来帮助孩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为他们排除所有的障碍。所以呢，等他有一天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胆怯，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那今天这短短的分享，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亲，包括我在里面，让我们好好的去反思，让我们不要因为失败的教导，使我们的孩子有负面的行为。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耶和华之外，你得不到真正的益处的。为什么呢？就是即使你得到了一些，你看起来我做生意努力，我赚到了钱，我培养孩子注意他的知识，他知识增长了，他拿到了学位，表面的看起来你可以知道我这个努力的工作得到了一些成果，但如果不是基于耶和华的这些原则的，不是基于圣经的这样真理的时候，你得到这个好处暂时看来是一个好处，但实际上能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利益，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你挣了很多钱，这个钱看起来是好的事情，我努力工作，我很聪明，抓机会，我赚了很多钱，看起来是个好事情，但这个钱究竟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它不一定是完全对你有益的。你看那么多的家财万贯的这样的人，结果儿女堕落成纨绔子弟，变成挥金如土的这样的一个败家子。也可能你忙于赚了些资财的时候，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已经离你而去，因为他找不到任何生活的这样的乐趣， 你会看到，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益处的。然而，当我们用基督的真理、用圣经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没有得到更多的金钱，你还会遇到很多的风浪，然而你会有一种特别的平静，一种喜乐，一种感恩的思想。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基督的信仰当中，用圣经的真理来造就我们的孩子。所以培养孩子就好像是造一个房子大概一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房子可以大概分成三个部分，有地基，有四壁的墙，还有最上面的屋顶，有三个部分。然而我们教育一个孩子也大概有这六个部分。我在这个上山下乡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盖房子，我才知道这个盖房子原来是要挖一个很深的地基，挖一个很深的地基，那最后最下面那层，我们是把一些各种形状的石头，但是只要很坚硬，都把它扔在那个最下面的那个坑里面，然后有方的、圆的、扁的都没有关系，大的、小的都把它扔下去，然后或者水泥把它取一个平面，什么形状的都有，我把它叫接纳。取一个平面之后，这时候就开始用整齐的砖开始在上面砌，开始砌这个上面一层，我把它这个叫做在接纳之上的赞赏。那么这个墙壁的左边，我们把这个叫做关爱，右面我们是为孩子所付出的时间。地基越牢固，那么上面的墙也就会越稳定越坚固。当这些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之上房子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做责任。那么这个房顶是权威。所以当我们把这六个部分，就是教育孩子六个秘诀，现在我们一一的来看这六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把这个经文念一下，盖房子的秘诀中之秘诀，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马太福音7:24-27，一二。
所以咱听见了这话就去行了，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了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了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希伯来书3:4，一二。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建造。他告诉你，你盖房子，我不刚才讲这个孩子像盖一个房子一样，这个房子如果你打的地基打得非常的坚实，你就放心了，你很有平安，因为这个房子是风吹日晒雨淋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你没有打好这个地基，风雨来，现在我那么多的家长嘛都讲着急的，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孩子，为什么？房子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屋呢都必有人建造，但是真正的最那个核心的是要靠神的力量，是神来帮助我们建造。所以你在造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是你最最重要的是与神同工，一起来打造你的孩子，只要你干是不行的。好了，我们看看这六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下边四个接纳、赞赏、关爱以及时间，我们把它叫做经济基础。我们讲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嘛，对吧？我们把它这个就叫做经济基础，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你必须有这个基础。然后当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牢的时候，有了给孩子的爱，我们开始给孩子责任、权威，是为了管教我们的孩子。这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我们从小就在学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那么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不可能建到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有这个爱作为基础的时候，你的权威、你的管教和约束才能够有力量，才能够发挥它的效力。这六个方面呢都是各有意义的。现在我呢一一的来给大家分析这六个秘诀。每个秘诀你会发现，我们都会找到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们家长教育我们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以及我们学到一些有益的经验，然后转过来对待我们孩子的时候，你会改变你过去的一些传统做法，或者道听途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经验，一些奇谈怪论，你开始回到圣经的原则，按照神的旨意去建造你的孩子，就会有一个奇妙的一个变化。罗马书15:7，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蒙恩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哥林多后书11:16，
我再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的接纳，叫我可以越越自夸。
好，这是圣经中，我在新约圣经中所找到的全部的谈到，就直接使用接纳这两个词的这样的经文。但是从这些经文你看，我们讲这个教育孩子的第一部分，最根基的部分，就是最底层的那个基础，是对孩子的接纳。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接纳。你会发现这些接纳呢都是有接待、有忍耐、 接住你，总之都是和人们的软弱、需要、人们的这个缺陷有关系的。他没有说当我们很高兴的时候，当我们很荣耀的时候有人来接纳我们，而都是我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心情非常软弱，我们求你彼此要互相的接纳，即使我是愚妄的你也接纳我，很软弱、很缺乏、很需要的时候这个接纳。同样的，当一个人地位、财富、荣耀往上升的时候，你去接近他，你去喜欢他，你赞扬他，你欢呼他，你去靠近他，大家注意，这不是接纳，一定是往下落的时候我去接纳他，要接纳。当我们的儿女犯错误的时候，当儿女软弱的时候，我们对他是我容忍你，但是我们却非常难去给我们的孩子恩赐。我们的孩子考试不及格，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里，不敢把卷子给你，害怕，他需要鼓励，他需要你能够看到他已经付出的这个精力、付出的努力。你要考虑到现在非常软弱，他需要支持，忍耐加恩赐就是接纳。原来你爱一个人不是你多么的喜欢他，怎么知道你爱一个人爱到什么程度呢？接纳程度到了什么程度才是真正的爱。基督是不是我们做的都非常的好，他非常喜欢我们，所以基督爱我们？不是的，基督是我们怎么知道基督爱我们？是在我们最最罪恶的时候、最最肮脏的时候、最最失败的时候，基督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把他送到十字架，鞭挞他、咒骂他，把他钉到十字架，基督怎么样？依然毫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他还祈求他的天父饶恕我们，这就是接纳。复活以后，他一次再也没有提人们怎么对待他。你们看圣经四部福音说，从来没有耶稣复活以后还告诉他：“哎呀，你们看他们给我打的，你们看他们给……”没有，对吧？这就是对我们的爱。所以，真正爱一个人，不是对一个人的优点有多么的欣赏、多么的喜欢，而是对一个人的缺点、不足、失败、软弱、病痛有多么大的容忍度。你容忍到什么程度，你就爱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接纳孩子？我们只是欣赏他的优点，我们都是这样的告诉孩子：如果你不能这个的话，没人瞧得起你；如果你不考上大学的话，你这辈子就完了。好了，我们都是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教训。当然，你没有想到这样会造成什么后果。当孩子拿回好的成绩来，拿了好的成绩，这是我们的文凭，我们的100分，或者是我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工作、好的收入，我能够到了一个什么职位，是我们所有的能够让人感到非常羡慕的东西。孩子拿回这个，爸爸你看我都这个好啊，真是个好孩子，所以我就被高升，爸也说我好，妈妈也说我，老师也喜欢我，同学都羡慕我，所以我就开始高升。有一次我偶然一个失败，我这个东西没有了，考试没有及格，上课我二次考试不及格，或者考大学一次考没考上，好了，完了以后马上怎么样，他全是这种，看见没有？哎呀，不行，完了，这辈子让吹了，太冷淡了，感觉不到这个爱。好，我要人别人爱我，看得起我，所以我努力努力，我又得到了。当我们的孩子拿回成绩了，爸爸，你看我的成绩，我们都是这样的。哎，爸爸很高兴，但是孩子，你就要记住，你即使没有拿这个成绩来，你也是爸爸最最可爱的宝贝。我就告诉你，我爱你不是因为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我都会爱你。好，这个时候孩子就知道了，我真正有价值的。因为我知道，我不管带回成绩，还是我成功还是失败，你对我的态度都不会因此而有任何的改变。我成功了，我告诉你；我失败了，我会不会告诉你？我也告诉你。以这个情况来爱你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感到非常的安全，不怕遭到拒绝。你们知道孩子最初的撒谎是怎么来的吗？对，害怕，害怕什么？害怕父母不接纳。我做了一个错事，我有一个失败，我知道我一告诉你会怎么样？啊，你会马上变脸，即使你不变脸，你也会冷淡我，不理我，所以我会感到被拒绝。感到被拒绝的时候，我很不愿意去体验那样一个经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用谎言。举个例子，今天我不小心，我把我爸爸最宝贵的一个花瓶打了。我知道，我一旦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打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会暴跳如雷。所以爸爸妈妈会说：“花瓶怎么回事？你刚那猫上去一下把它踹下来了。”哦，是吗？哦，是猫的问题。好了。孩子马上得到了撒谎原来可以遮盖我的罪，好了，过去了以后孩子尝到这个甜头。所以你告诉我，孩子是不是天生就撒谎的？孩子天生是不会撒谎的。你们看过皇帝的新衣没有？成年人都是撒谎的，而孩子说：“爸爸，皇上没有穿衣服。”孩子是最纯真的，心里有什么什么，为什么会撒谎呢？撒谎是因为不接纳，你不接纳我。所以刚开始孩子怎么变都是从父母的不接纳开始，因为你是根据我的表现来决定你对我的态度，所以我就给你一个虚假的表现，而不是真实的表现。所以有父母就问了：难道我们父母会不接纳我们的孩子吗？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家长不接纳自己的孩子，主母不接纳孩子的状况。
山不能，海不能，
之前我先讲讲，你们知道我当过农民啊，农民经过一夏天的辛苦的劳作，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眼看着地里面的庄稼长得非常的长势非常喜人，肯定是个大丰收，但这个时候农民心里都非常的又高兴又担心。农民担心什么？担心这些粮食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如果这个粮食卖不出去的话，我这一年的工作全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像我们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开始要变成成人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的。你会发现当你青春期懵懂的少年时代，你忽然开始懂事，似懂非懂的时候，就是你忽然你会发现你特别看重你的面子，你穿什么衣服，为什么？就是这个时候自卑心理显得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民担心的是我的粮食能不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也一样的，就是我们开始非常担心我们自身的价值，我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别人看得起我看不起我。青年上你都会有这样的，在同班同学为什么大家会比赛的穿这个鞋，他那个眼睛怎么点，我的鼻子怎么，我记得到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在乎我这个鼻梁到底怎么样，天天的照镜子，就是很关注别人怎么看我。这就是农民的心情。忽然国家政府下一个命令说，今年农民所产的粮食政府无条件的一律收购。农民刚才很担心的，现在不担心了。哎呀，太好了，舒了一口气，我这个粮食收回来以后一定能够卖得出去的，它是有价值的。农民不着急出卖这些粮食，因为我怎么着我都卖出去，所以我就不着急卖这个粮食。忽然听到省政府的一个命令说，那是中央的政策，我们省不是这样的，我们省是择优收购，我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不收，我们好的我们才收呢。农民刚才还准备买酒庆祝一番呢，这一会儿怎么样，还有心思庆祝吗？哎呦，怎么又变了？那我这粮食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真的那个粮食长得确实非常好的那些人怎么样，他会觉得没关系，虽然有点担心，但是他觉得我这个粮食还能卖出去。但那些稍微差一点的人，农民怎么样，完了，全完了，这一年就白干了，咱这粮食肯定不行啊，算了吧。我讲的事情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当我是有价值的时候，孩子就变得非常的安全感，他就会变得能够看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是按照他的成绩他的这个情况来对待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没有价值的。你们看到那么多的，我们现在社会上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因为那么一点的钱，那么一点的利益，一个工作的机会，一个上镜的镜头的机会等等，就出卖自己这宝贵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没价值，那个有价值，那个上场出一个镜头有价值，你给我这个钱有价值，你给我的文明有价值。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得到那个本人没有价值的东西。好了，那我们讲一讲种种不接纳孩子的情况，我们现在目前存在的。第一个，我在我们的小区里看到很多这个高级白领的女性，到了周末的时候，他们会打扮得非常的漂亮，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呢在前面挎着一个很漂亮的小包，可能出门去，或者是回娘家，或者是出去参加什么的宴会等等，打扮得非常的时髦，在前面夸夸的走，走得很漂亮的，很有风采的。后面呢一个外地来的小保姆抱着他的孩子在后面，这就是让别人来代替自己看管自己孩子，这样的父母们就是这样的。我欣赏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让别人来接纳给我带来的麻烦。当孩子能够说歌谣的时候，能够背唐诗的时候，哎呀，我跟你一块玩很高兴的，吃喝拉撒的麻烦来了，阿姨赶快抱走，该喂奶了，夜里他妈哭闹，好，你来宽，我不，所以你这就不接纳你的孩子。但是你告诉我，孩子虽然没有学过这些接纳的功课，但是孩子知道谁爱自己，谁爱自己，谁接纳我。当保姆，如果这个保姆一般的保姆就是应付，如果这个好保姆真的是很接纳这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给他弄得非常的好的时候，这个保姆很可能的，因为他接纳这个孩子，那么孩子就会跟保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情。因为你接纳我吗？我痛苦的时候我一哭，不是妈妈抱我，是你抱我，是你哄我，我一问什么问题你给我解答，我有大小便很脏你来帮我收拾，所以我就会跟你很亲近。好，当妈妈发现保姆比妈妈跟孩子更加亲近的时候，妈妈开始紧张了，妈妈要摄入其中，要开始要做些事情了。几个，要不就是把这个保姆解雇，或者斥责保姆，故意在孩子面前抵消保姆的工作的结果，结果你还给孩子造成一种困惑，为什么接纳爱我的人妈妈不喜欢，而生我养我的妈妈却不给我做这些事情？你看见没有？你会在孩子心目中造成很多很多的概念的混乱，非常非常普遍的情况。包括你不是给保姆，你给爷孩子爷爷奶奶同样是这样的，爷爷奶奶来代替你实行来接纳你的孩子。当我们因为孩子不小心打坏一个物品的时候，我们对他大发雷霆。刚才我讲了那个花瓶的事情，你就是在告诉孩子， 那个损坏的东西是比你有价值的。这个态度就告诉孩子什么是有价值的。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在一个大学里工作，那个学校刚刚，我们是年轻教师，所以有一个年轻教师公寓，所以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我自己的一个房子，因为那时候一直在父母的这个家里有一个小房间给我们，后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所以我们搬出去了。我用我们全部的积蓄买了一套组合柜，当把组合柜摆在那个崭新的房子里的时候，我的儿子也是第一次有自己单独的家，而且第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家具，我儿子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就在这个组合柜上怎么样，是上窜下跳，啪上去趴下来，啪上去，结果啪一下，因为那会儿组合柜那个质量很差的，就一下就把那个上面有玻璃门的，那个玻璃门呢是用那个铁的卡子卡住的，所以它上面这一折腾的那个玻璃门怎么样，就从上面咵就滑了下来，玻璃没有碎，只掉了一个角，但是把那个桌面，崭新的桌面，漂亮桌面，就砸了一个深深的一个洞。桌面就是一种很薄的那种几何板，砰就砸了一个洞。当时因为你要注意到，那是我全部的积蓄买了这个新的组合柜，当时啊，哇，失控了。啊！暴跳如雷！啊！我没有打上去，但是我这大声的吼叫啊！怎么会？我声音大声喊，我还是吓着眼睛眼泪啊，在眼睛里不敢流出来。我现在讲的，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后悔，非常的懊悔。我想在座的很多家长呢，都可能有我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这样做的孩子感觉什么呢？就是孩子为什么自卑？我还不如这个桌子面有价值，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玩的东西，所以我们拿着家里的土簸箕跟同学们一起到那个沙土，小学的时候到沙土堆上玩沙土，正玩着沙土呢，建筑工人出来了，啊，追我们，我们就光着脚，你知道吗？土簸箕不要就跑了一段时间，那会工人走了，我们回去看，我的土簸箕被人拿走了。可是我的父母其实是很好的父母，但是他们也不懂这个，我们都没有这个智慧，所以我就因为土簸箕丢了，土簸箕是我们家唯一的土簸箕啊，家里很穷的。所以怎么办呢？我就呆呆的坐那沙土堆上不敢回家，你知道？到天黑了，大概吃晚饭的时候，我也不敢回家，我就始终坐在那里不敢。回去以后，我知道是一顿打的，土簸箕都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当时我就想啊，这个时候我爸妈，不管是爸爸妈妈能够过来，说的大同啊，你怎么不回来啊？土簸箕丢了，没关系啊，10个、100个土簸箕，全世界所有的土簸箕加在一起也没有我儿子值钱呢。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是很有价值的，我会感觉到爸爸妈妈那个爱。可是爸妈没有这样的智慧，我现在很爱我的爸爸妈妈，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智慧，所以这个遗传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开始把那个东西看得比什么比人要值钱。我们都在告诉他们，你会看到我生活层在工作上也这样的，这个财产不能够损失，人死了没有关系，人受伤没有关系，东西要保住。而在基督的眼睛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人值钱有价值的。你看这个东西是正相反的，所以你要不回到基督的原则上来，你就会把那个东西看得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人呢，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加的重要呢？没有的。所以我如果我们告诉孩子那个生命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那个财务，所以孩子就会，你看那么多人因为财务把命丢了，那么跟父母有没有关系啊？太重要的关系了。你从小就把这个概念，就你的不同的对待，你的态度已经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更加有价值的。好了，我们跟孩子说，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你就是在告诉孩子，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限度。那么孩子，你不考大学就完了，你必须做成绩，别人瞧得起你，你就告诉你的孩子，你的价值是由你的权利，你的成绩来决定的，你拥有的东西来决定，你考这个分数还要得回来吃饭，这个家是不欢迎失败者的。而我们知道什么叫家，家就是当我们需要加油的时候，需要被接纳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需要那个家。你真让我，很多父母都这样的，你看人家的孩子，你真让我没脸见人，你的尊严比孩子的感受更加重要啊！你此时考虑到孩子的失败，孩子的这种他感受，他非常痛苦的，他落后于别人，他被别人所鄙视的，他非常的感受很没有价值，很自卑的。然后我们再告诉他，你让我没能见人，我以前就是这样个爸爸，我以前这么对待我孩子的，所以我对上帝能够拣选我来给我救恩，并且来做这个婚姻家庭的工作，是觉得这是我一辈子最最感恩的事情。因为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回想起我过去的一些很愚蠢的做法，所以当我回到神的真理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孩子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讲的不接纳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一个是造成孩子对自身价值的困惑，对身外之物的渴望。刚才我讲了，我对我自己有什么价值，很自卑， 而把周围的东西看得非常的重要。这个概念会延伸到很多方面，在公司，在婚恋的问题上，会看重对方的有没有文凭，对方的有没有钱，对方有没有本领，对这身外之物看得非常重。你会看到结婚的时候要车队要多少辆车，那个桌一桌要多少钱的，什么标准，要多少桌请，这些东西都是反映人们的价值观，他认为那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能够让我感到我很有尊严。而这些概念都是我们从小的时候被输入进去的。那么担心拒绝而表现消极，就是当我们不接纳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知道我一旦都做得不好，就会遭到父母的白眼和拒绝，孩子就会用撒谎来掩饰过犯。刚才我讲了花瓶是猫踹下去的，你怎么这个成绩啊，我们班今天都这成绩，孩子冒险，人家马上就是啊，大难临头了，孩子你怎么撒谎，孩子你怎么欺骗，你怎么搞这个。但是你知道是问题在谁身上，问题在你身上啊。孩子为什么不敢你签字，因为让你签字怎么样，你就打我，你骂我，你拒绝我，对不对？所以我不敢让你签字，展现恐惧症。你会知道中国人是普遍不互相接纳的，因为我们从小不被接纳，所以大家彼此也不接纳。我举个例子，如果我说，我对你们说，谁上来跟我做过表演，有没有愿意上跟我做过表演的，你到任何一个场合问，下面没有人说话的，都不愿意上来。你们觉得他们是怕我呢还是怕谁？不是，他不是怕我，他是怕你。你人都是怕周围的人。什么意思？有人说你，如果我跟你讲，我在去过很多国家，如果我在别的国家我也做过这样的讲演，当我说谁要上来跟我做个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呼战旗大放了，都要上来。我就会说哦，你回去，对不对？我找一个。但是你在中国是你是很难找到这种场景的，都是你，哎呀，算了，你再听了，都是这样。那什么让孩子开始恐惧展现自己了呢？一上台就开始哆嗦，是因为当我一上来展现，如果我展现的非常好的话，大家自然是掌声；如果展现一旦失败的话，下边都是这样的，就这水平还敢上台？我不接纳你。你知道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如果一个上台表演，不管表演多么的差劲，下面都哦，真棒，好的，对吧？我给你这个欢迎。我知道你这个表演是，我不是根据你的表演的结果那个水平来决定，而是我欣赏你这样的态度，我接纳你。
手中有 然颠覆了。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你以前来过这里吗？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吗？那我告诉你啊，这里是以男性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而我呢，就是所长高文。一旦进到这里啊，你就能从很多新鲜的层面，多角度的认识男人和了解男人。当然了，大家都是男人，说了解多多少少的呢都能说上几句，但是呢有时候却不然啊。我呢就是来为你扫除盲点，帮助你更多的认识自己，认识你的性别。近期呢，我研究退休对男性的影响。老实说呀，刚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觉得挺没有意思的。退休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不就是没事可做，乱打发时间吧。但真实情况呢，绝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退休生活呢，其实啊，是可以过得很有意义和很有乐趣的。前提呢，是你有一个实行力强、期望值高的计划。那么不置可否的是，退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自己的机会，尤其呢在感到缺乏的地方。退休男性啊，可以在没有工作压力的情况下尝试学习不同的新事物。那么每个人呢，由于生长的局限呢，都只集中认识某一个领域的学问，而无暇呢学习其他的事物。但现在呢，手头上如果有大把的时间，没理由呢白白的浪费掉嘛。可以透过正式的课程、公开的讲座、阅读以及各种视听媒体呢，来达到学习的目的。实在呢没有这些资源可利用的话呢，不妨可以自己组织一些针对性的学习小组，比如说读书会啊、影视会、游学团、网上讨论等等，来接触新鲜的事物。在设计退休计划的时候呢，不忘把时间留一些用来结识新朋友，这一点对男性呢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女人的一生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个所谓的闺蜜啊、知心呢、但男人呢却很难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反而是同事或泛泛之交的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呢，随着年纪越大呀，就越加的明显。年老之后呢，自然比同伴孤独了许多。因此啊，退休的男士务必要找机会结识朋友。许多社区呢都有一些组织或活动中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很适合结交朋友的地方。 只要肯认真的去找，不愁找不到的。另外呢，退休男士拥有许多专业的知识、实际经验和人生的智慧，可以透过培育下一代来达到回馈社会的目的。那么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跟年轻一代分享自己的专长？培育下一代的工作呢，不单是协助年轻一辈发展，也是退休人士自我发展的一个部分。因为透过培育的过程呢，退休人士可以总结经验，整理出一个系统，把自己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即整合的阶段。在高文研究男性退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呢，许多的人创造力都属于大器晚成，只要看看历史就可以发现超过65岁的艺术家是比比皆是，而创作对健康呢是有正面的影响的。包括呢，看医生的次数减少了，比较不觉得忧郁，那么精神呢比较高昂，比较不孤单，发挥创造力，那可以大大的提升退休生活的素质，令生活呢更充实愉快，甚至是令人向往的。说了这么多退休生活的益处呢，会否帮助你减缓害怕退休的情绪呢？我这个所长向来是很乐观的，相信只要善加利用，绝对能够开创一个更精彩的阶段。好了，今天呢就和你谈这么多，欢迎你随时发信息回应我的话题。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在实践爱人之前，让我们先认定对方有崇高的价值，唯有这样，爱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是空中辅导的环节，我的成长，我的困惑，一个专为年轻人预备的栏目。我是你的主持人小农。朋友，你知道699万这个数目代表什么吗？这是今年度全中国高考毕业生的总数。高考过后呢，相信有一些年轻人会出来找工作吧，也正好碰上大学生毕业的时间了。当你听到699万这个数目的时候，在收音机旁边的年轻朋友也许会担心，的确现在要找工作真的不容易啊。不知道你现在是否也面对这个状况呢？也许你刚考完了高考，又或者大学毕业了，打算找工作了，又或者你现在还在读中学，不过已经有一些想法，甚至你也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希望毕业以后呢，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干一番事业。不过也许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好像什么兴趣都没有的，但是呢，又要面对生活，要照顾家人，可能很快就要出来打工赚钱了，到时候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吧，那里有好的待遇，收入高一点就换另一份的工作，这一份做得不开心，觉得上司不好，又或者没有发挥的机会，那你又去换一个环境吧。你是这样想吗？现代人在职场换工作岗位的频率非常的高，做不了2-3年就要换工作了，
他们对工作和服侍的对象一点归属感都没有，反而以自己的喜好和利益为先，已经没有人愿意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待上几十年，一直到退休为止，以服侍和关心受众为自己的本分了。不过，来自于香港的沈礼谦，他的想法有一点不同。56岁的沈礼谦毕业以后呢，就在医院里面当物理治疗技工，一直没有离开过。转眼之间，沈礼谦已经服侍病人33年了。今年他更加得到杰出员工奖，实在是敬业的典范，就像现代版的南丁格尔一样吧。那为什么他愿意留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那么长的时间呢？现在就来听听沈礼谦的故事吧。很多人不愿意留在医院工作，第一是因为工作时间很长，第二是因为医院的工作环境不太理想。想一下，里面很多病人，他们都很痛苦，很伤心，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负担，觉得进医院服务和关心病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但是沈礼谦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他一直都相信医院不应该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他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尽心尽力去服侍病人，希望他们可以早日的康复起来，所以沈礼谦才能坚持留守在这个岗位33年。沈礼谦主要负责照顾骨科通症或中风的病人，以物理治疗帮助这些病人恢复活动的能力。他说，告诉病人不痛就是骗人的，不过我们可以尽量的减低他们身体上的痛苦啊。沈礼谦不但关心病人身体上的痛，也关心病人心灵上的担忧，有心的出发关心病人的需要。就好像有一次沈礼谦要照顾一位中风的80岁老婆婆，这位老婆婆要做物理治疗，但是呢，婆婆的心情非常不好，所以呢，不肯配合做治疗，只顾着说要睡觉。沈礼谦就想到了一个方法，他从婆婆讲话的口音中听得出她是一个上海人，所以沈礼谦就唱一些过去在上海非常流行的歌曲给婆婆听，比方说《夜上海》呀，《情人的眼泪》等等，希望可以打动婆婆的心。后来老婆婆的心真的开始软化，而沈礼谦呢就再接再厉，尝试跟老婆婆在病房里跳叉叉，逗得老婆婆非常开心。因为这样，老婆婆也开始愿意接受治疗，而她的病呢，慢慢的好转过来，可以走路了。后来，沈礼谦有机会接触这一位老婆婆的儿女，才知道老婆婆从前曾经在夜总会当过歌手，唱歌很棒的。后来，老婆婆替沈礼谦起了一个外号，叫小鞭子。因为有好几次老婆婆想找沈礼谦，但是呢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梳着一头长鞭子，就起了这个绰号了。有时候沈礼谦怕病人觉得很无聊很闷，他就会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多拿几份免费派的报章送给病人看。沈礼谦用心关心病人的需要，所以呢真的很受病人欢迎的。现在沈礼谦还有4年就要退休了，他说非常舍不得这个工作岗位，这份呢是他第一份的工作，更加是他的终身事业。当物理治疗技工其实没有太多晋升的机会，而且工资也不算多，但是沈礼谦义无反顾地做了33年，他从来没有后悔，因为他找到他人生的使命，也在当中服侍到别人，帮助到别人，感受到那种喜乐和满足。亲爱的年轻人啊， 你记得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33-35所讲的话吗？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是的，保罗将主耶稣的教训存在心里，他愿意为扶助软弱的人而牺牲自己，劳苦不休，体现了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道理。听过了神米谦的故事，你可能觉得他太笨，那么辛苦的工作，而且工资又不多，没有晋升的机会，为什么还留在同一个地方30多年呢？为什么不去外面闯一下呢？其实我想神米谦跟保罗，甚至跟耶稣的心肠非常的相似，他看到的不是自己赚多少钱，不是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从施予的过程中得着最大的满足，所以呢，他得着更大的福气了。当神米谦向病人付出爱的时候，他就从病人的身上得到了爱和认同，这一份满足感其实是金钱买不到的。年轻的朋友啊，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你的目光放在自身的利益以上，还是放在别人的需要以上呢？神米谦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可能他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呢，他拥有一颗爱人的心。他说：“我可以帮助病人，自己就开心，没有想那么多啊。”那你呢？你可以讲出并活出这样的话吗？你可能现在还在找寻自己的人生目标还有方向，那小农邀请你在神面前祷告吧，将你的前路交托在主的手中，放下自己的想求和好处，以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来看这个世界，看自己的人生，聆听主的声音，看看神要带领你走一条怎么样的道路吧。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你满有怜悯世人的心肠，你亲自的做了我们的好榜样，因为你先为我们的罪受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主啊，然后你也兴起了历世历代许多的信徒，以及现代吧，也有很多蛮有爱心的人，做了我们的好榜样。当我们想起使徒保罗和今天我们认识的神米谦，他们无私地奉献自己，不求个人的好处，只求可以关心更多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也希望将自己的人生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吧，带领我走上你为我预备的路上，少一些想到自己，多一些想起别人，不单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可以蒙爱蒙福。主啊，可以服侍别人是何等有福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这两天咱们通过老师这个讲课，咱们知道我这属于那种分析型，就对我得思考，让他先说。
感谢弟兄姊妹，我先说，是通过咱们这个夫妻灵的这个四天的灵里的生活，也让我从中找到了我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因为我这人啊，看着来是挺柔弱的，我也是，虽然说耐说，到时候也是不想说的，心里也有压抑。这么些天来，就是从前的我，我也认识到我自己，通过这个夫妻生活，这个夫妻营的这个老师牧师师母这个给咱们讲义的所有的课程，我领受到了。我以前做的也是很不是那么像人家的贤妻良母，也做了在家庭当中呢也有些自我。在通过这次学习，我要悔改，我要认识，因为我们夫妻是在主是从万人中主把我们拣选的，我们在这个灵里呢要互相彼此的搀拉和带领，让我们在服侍主的这条道路上呢更要有一条坚定的信心。从今以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更加彼此互相沟通，彼此互相相爱，使我们使这个走在耶稣基督的这条正路上，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做服侍的这个岗位上不偏离主的左右，使我们一直往前和主一直向着主的标杆直跑。我感谢神，我就说到这里。
好好，还没思想太好。但是我也说几句吧。通过这几天的咱们那个营会的老师的培训是吧，引导说各方面的，我真正有感受了。咱们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营会是吧，尤其咱们那个周牧师和周师母这么一样的，跟咱们家人一样亲人一样这样的关爱咱们，我真的没有从家到教会没有这么样的感受。因为咱们原来接触牧师都是很跟人家的距离都很远很远的，总把人家看得特高特高，不像跟咱们真是正正的一家人一样。咱们还有弟兄姊妹啊，好多弟兄姊妹都是带着一些问题，带着一些忧虑到这个营会，但是最后都得到了解决，这是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安慰，因为我们俩之间关系不是说特坏，但是一般般，但不是说特坏。但是呢，就是来的目的就是好像就是很随意，就没设计什么什么问题啊，没设计什么这些疑虑啊，这些东西带来了，就好像就到那看看，体验一下。但是通过这次体验它就真正给我们带来真正不少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原来总觉得自己还不错，感觉到夫妻关系还算凑合吧，是吧，这是现在的一句就好多自己亏欠的地方，就有时候对不起自己的爱人，对不起家人，有时候也对不起孩子们。这样来说呢，这个通过这个肯定咱们都得到了一些在灵理上的还是在这个理论上的东西都能得到了一些。我特别欣慰的就是咱们好些师母也好，咱们那个周牧师讲的他理论的东西跟咱们的灵理的东西他结合在一块儿，我要这样的东西就始终不离咱们主内，是吧，因为咱们信耶稣是第一主题，是吧，要是没有主那个什么都免谈，对吧，始始终终的我就还是借咱们原地用一句话，就感谢主呗，是吧。感谢主，是吧，因为主给我们这次机会，也再次的感谢师母。再次感谢的周牧师， 这几天的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们，照顾我们，是吧？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该要学的东西，因为我想要消化的东西很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说得出来的，咱就去慢慢去消化，慢慢去理解，把咱们都知道一些，就坐在咱们个人的家庭当中的行动当中去，是吧？这样我想是最好的。嗯，行，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嗯。
我有一位很体贴的太太，她是我的帮助者。
我有一位很爱我的丈夫，让我可以依靠。
对丈夫和妻子最有益的话，就是赞美自己配偶的话。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今天的节目要跟我们保持联络的听众朋友，我苏晴鼓励你能够借助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liangyou.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